有位先生因为婚姻不美满，在楼上想跳楼自杀，那个警察就找到他太太来劝他，他太太的时候讲一句话说，不要跳楼，不要跳楼，我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要走。没想到先生听到就马上跳下去了，他就问警察说，为什么他跳下去了？警察说，你为什么讲话刺激他呢？你听到我的意思吗？奉献带到上帝面前，我们为这些奉献带到神的面前献上感谢，献上祝福。神来祝福没有刚刚用金钱就是用各种方式奉献的人，请你纪念他们。我相信你会按照他的应许祝福他们的。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继续我们圣经，我们来一起来宣告上帝的应许。我们把那个泡泡也打出来，请。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爱的，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饶恕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能做主的，没有把我的负责，我并不缺乏。神帮助我们，神来接纳我们，我靠着他的价值和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再次认真的说，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爱的，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饶恕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能做主的，没有把我的负责，我并不缺乏。神帮助我们。神必临到我们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是在一个月以前我跟上帝说，上帝啊，2013年你要给新计划福音教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启示就是 revelation， 启示就是说当我们把中间隔断的然后挪开的时候，那就是启示。所以启示录里面的启示，上帝要启示我隔拿掉除去带走任何阻挡我们跟神亲近的所有那个塔子，那里面叫塔，没有唯一没有，那就是启示。所以那时候在一个月前，我就问神的神啊，新希望主日教会2013年，你有给我们什么启示？神给我启示，圣经这一段经节，如果在周报里面这个单张里面有，这个经节里面是在何西阿书6:3节，我们打出来。他说：“我们不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无晨光，他必引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相信神的心意非常清楚，在2013年，要我们每一个人认识他，而且竭力的追求来认识他，不是被动的认被教导，不是主动跟什么神啊。2013年，我来认识你。因着认识你，我相信我的生命会更加丰富，我生命会如同田地得到春雨的滋润。这里讲到说，它必临到像甘雨。甘雨的话，圣经的翻译说是冬天的雨。冬天的雨有什么好处呢？冬天的雨就是在秋天你收割之后留下一些碎片，一些烂泥巴，一些不需要的东西。那冬雨来的时候会把这些把它除掉，把它洗刷掉，预备田地。到春天的时候，当农夫们撒种之后，春雨来的时候，就可以让种子在土里面发芽生根，长出果实来。所以我希望2013年，我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像被滋润春雨滋润的田地一样，因着上帝的福分，因着认识上帝，因着我们除去了我们跟神中间的隔阂，以致我们经历神的丰富，神的祝福。在每年年初，很多人都喜欢讲问一句话说，你新年的愿望是什么？因为叫 resolution， 新年的愿望是什么？有时候我今年要减10磅，有时候我今年要好好求学，我今年要好好对待我的先生，对待我太太，我今年在工作上我要怎么样的更加的学习知识，更加的突破等等。那根据统计，只有6%的新年的希望2020是达成的，只有94%是没有达成的。为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是做不到，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目标。所以在新年年初，我不想跟大家讲，我不想鼓励大家说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在年初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在今年能够经历神，你能够经历神的丰富，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祝福。我希望在新的一年，你在年初的时候调整好你的心态，你不能带着过去的包或是错误的心态而期待神在新的一年祝福。所以年初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很重要。 我不仅仅是要祈求神恩典、神的祝福、神的怜悯，我们更重要的是调整心态，跟神的神啊，在新的一年，不要我这个田地要得到春雨的滋润，要因着认识你，因着了解你，因着追求你而得到你的应许，在我生命当中，我相信它是最蒙福的。前几天我到阿克里的图书馆去，在年底的时候，我们诊所在清理我们的储藏室里面的东西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箱盒子，我跟我的小姐说：“哎，那一箱什么东西？”她说：“医师，那是旧的电脑。”我说：“不像是旧的电脑。”我说：“看起来很新，应该不是旧的电脑。”就请我的小姐帮我拿出来，让打开。哎，果然是一台新的电脑。那是几个月以前，我们学校跟诊所要更新新的电脑，我买一个电脑。不需要有主机的，就是可以上面在一起的，都买了一台，所以放在那个地方。小姐不知道就把它放储藏室去。那我看到这个电脑时，我想我自己不要，我工作的地方不需要用，那跟什么神啊？我可以给谁成为他的祝福？我可以帮助谁？不使用这台电脑，因为放在我诊所，每一次再放下去，可能过一阵子就躺了，没有人使用这台电脑。所以有一天我要去打球的时候，我突然经过球场，就在 Arcadia 的那个图书馆对面。我经过的时候，我看一根念头，我想说：“哎，好久没有到 Arcadia 图书馆去了。”以前我孩子小的时候，我经常会带他们去那里找资料。那时候电脑还不是那么发达，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电脑。不像现在小孩子不仅有电脑，还有 iPad， 还有 mini iPad 等等等等。现在我很少到图书馆去，我孩子也不用到图书馆去，他们的孩子也不需要到图书馆去。我想到，哎，到图书馆去看看，现在图书馆是长什么样子，有没有学生在里面。我进去走，哎，看到一位我们一对家庭的一个孩子在那边看书，而且在一台电脑里面做功课。我就过去，哎，某某的，你好吗？哎，牧师你好。我说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用电脑呢？他们说，牧师，因为你家里面有电脑。我说你家里面有电脑，对啊。我不想花我爸爸妈妈的钱，我知道他们赚钱不容易，我想要求他买一台电脑给我，所以我下课之后，我就找机会到图书馆里面，在这里用电脑写功课。那时我知道想要让我把这台电脑送给这位孩子，我就跟他讲说：“你需要一台电脑吗？”他说：“啊，没有，没关系，反正我来图书馆多过一点时间。但是有时候图书馆关了之后太晚了，我只好隔天才利用，不是大学生再去用一下。”我就跟他说：“我一个礼物要送。”隔几天我就把那个电脑送给这位孩子。这个孩子拿到电脑之后，我不是当他面给他，我经过他的父母拿那个电脑给这个孩子。那个孩子说：“谢谢你给我这台电脑。”他说：“因为你知道吗？那是我最近的祷告。你冬天的人希望有一个电脑在家。”那我那时候祷告。我不跟别人说，我只跟你说，因为你是赐福的神。神啊，如果你愿意给我，你替我帮助我拿到电脑。大家想说，也许是我父母会有一笔钱买电脑给我，可是各种方式，他可以拿到电脑，可能或者是打工啊，等等啊，可以赚点钱啊，买到电脑。然后说，你不是谢谢神。他跟我讲说：“啊，牧师，我自己的愿望就是我希望能够成为医生。”他跟我讲说：“我会使用这台电脑做我的功课，直到哪一天我成为一位医生。”啊，我听了真的是很感动。我不是在这里讲说我多么怎么样送电脑给一个孩子，我是很。很感动，说这个孩子那么小心，他就依靠神，他就相信上帝会供应他行，他默默的做他该自己该做的，即使神没有供应他，他那么感恩，他知道还有图书馆可以去，他知道还有学校的电脑可以用，他没有抱怨，他每天很满足过他的生活，但是他知道神对不对？知道他需要的时候，如果他现在祷告、现在祈求的时候，神会满足。他说：“我最近才做祷告的时候，让我一台电脑在家里，我想把那个电脑就出去。” 他呼吁大家在新的一年，不要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必定供应你需要。神垂听我们祷告，神在乎关乎我们一切事情，你一切软弱、一切需要、一切挫折、一切问题、一切你是不能解决的问题等等，神都知道。神要是我们的心，神要我们认识他，认识他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无条件接纳神。神要我们极力追求他，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借着感谢来到我们面前，他就好像晨光一样会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晨光的出现代表黑暗就会过去，黑暗长漫长，但是当早晨太阳出现的时候，黑暗结果就会过去。他会临到我们像冬天的雨一样，冬天的雨会洗净我们的罪，会除尽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会挪去拦阻在我们前面的所有拦阻，他会像滋润甜蜜的甜蜜的春雨这样，他的福分、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就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所以临出的时候，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希望我能够有一个在神面前有一个愿望，就是让我在新的一年能够经历。也许你说牧师，我已经经历过神了，我希望你的祷告是神啊，今年让我经历你是我前所未有的经历。以前我经历你过，经历过你的医治、你的恢复、你的供应。那2013年，我经历你更多的丰富，让我看见你的恩惠、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能力、你的荣耀彰显到生命当中，超过以前你所经历。我相信他们，大家都一样。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相信你会经历神，不要只是小小的愿望，受够的释放，然后加薪一点点。把孩子的工作做好，写下那小小的愿望，要在神面前祈求大的愿望，相信神会成就超过你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你要相信，在神凡事都能。有时候我们太小看神，有时候我们觉得神是好像很多事情要做，神好像只是一般能力的神，他不能成就我们内心的渴望和梦想。在新的一年，要第一个相信是在神凡事都能。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的高山险阻，不管你前面的道路有多么的崎岖、多么难走，你一定要相信的是，在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的神大过一切，不管过去你多么的失败，你要相信今年是一次蒙福的一年。不管过去你是如何的缺乏，你要相信我们的神是耶和华耶和华神。他必定供应我一切需要，他必定让我多，并且要超过可以借贷给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不管你过去的困难有多大，你要相信在我里面的超过外面的世界，外面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挑战不能胜过我，我将是得胜，而且是得胜的。新的一年，让内心里面再次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神，相信我们的神超过一切。相信我们的神在乎你，相信我们的神能力可以解决你的一切的问题，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我们要这样信念，不要小看神，不要老是把眼光放在你的问题，或者放在你的困难，放在你的挫折，放在那些是不可能有答案、不可能解决方法的那些问题、那些事情上面。把你眼光转从你的问题、从你困难转向我们的神，相信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必定可以成就一切关乎我们。我相信，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你这一点会好过一点，你会过得释放一点，你会过得自由一点，你会知道不管什么问题发生、什么事情出现了，你就知道神绝对有方法，神绝对有答案。你没有方法、你没有答案，不代表神没有答案。我们要这样信靠，那就是我们如何带领新希望国际教会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每年总是跟神讲到神，新希望国际教会是你的神啊，在未来一年，我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挑战，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需要，但是我知道在你们来承受。这个教会是你的，不是我，不是某某的，是上帝你在掌管。我们一切需要不是从你而来，我们不跟别人求。我们只求你，而且我一直的相信，当我们教会有任何需要的时候，我总是来到上帝面前，跟神说：“这是我的需要，这是这个教会的需要，求你来满足。” 邱进来公应，我们建的那个新的那个六点，我的副堂在那个地方，我们所需要花费将近16万到17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半毛钱可以建那个新的副堂，因为我们知道很快这个地方会坐不下。也许有一天，我们在今年某个月开始，我们一些人到那边聚会，我们借着那个摄影机可以把那个地方放那边。可以跟我们一起同时间的这块照片在这个地方聚会等等。他开始只是一个感动而已，我不知道钱从哪里来，我不知道啊这些供应到底怎么来。我们算一算我们教会的奉献，我们教会的收入大概在一年以内大概可能有16万、15万、17万来建这个建筑。但是我内心有一个感动，相信再也不能再生他之后，反正上帝那是你的事，我先把水泥铺好，如果盖不上，就停在那个地方。有一点钱就把那墙壁建起来，如果没有钱就不要封嘛。如果墙壁建起来没有钱就不要盖屋顶嘛。如果屋顶盖起来没有钱就不要盖瓦片嘛。如果瓦片都盖好了，里面厕所没有钱就没有马桶嘛，就没有洗手的。就跟上帝这样讲，没想到经过一年，我不仅奉献够活起来，超过我所预期。我们要在生命当中经历神。当每一次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借着祷告祈求告诉神你的需要之后，那就是你经历神的开始。不要老是在碰到问题碰到需要的时候先告诉别人，先找方法来找答案，那很好，你都可以方面的可以帮助你，弟兄姐妹可以给你意见鼓励，那都很好。但是你总不要忘了最后一个是从上帝，上帝做事的方法也许不是照你所期待的方法。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但是总是用奇妙的方式满足我的需要。这次奉献于这个副堂的 那些金钱的来源，从来是我没有想到会从他们会从那个管道奉献给我的教会，我从来没有想，但是因为我信靠神，知道神的答案、神的方法，所以我会经历到神。我希望新的一年，不管你人生面对什么需要、什么挑战，我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跟上帝说：“上帝，这是我的需要，神啊，这是我的渴望。”然后相信神一定可以成就，超过你所想象。在新的一年，我想说，新希望鼓励教会要有所突破，要有所。我跟上帝的上帝的去年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是我在讲道，上帝啊，能不能有不同方式的讲道，或是有一些牧者来这个地方分享信息。我突然想到说啊，12月初的时候张伯苓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信息，那一天真的做完了，这个地方做完了，很多人非常感动，很多人看到没有结束信主了，那天信主。有的时候牧师很吃醋，看到张伯苓来那么多，那么多人出来，以前就没有这样。我每次都哇，真的很高兴，我看到这位我们认识很久的牧师，神大大的使用他。我想说啊，今天怎么样可以从牧师上来分享信息？但是这样想着，我想到神啊，不管我这样想，我知道我需要，但是我没有方法，我没有答案，你有答案。就在礼拜四的时候，我在诊所下午3点多，还一通电话。打到我手机来，看起来的话是玻璃章，是张伯苓牧师打电话。张伯苓呢？哎，淑萍啊，你知道吗？我今天你要搬到洛杉矶来了。他跟我说，2013年他的目标是跟他太太跟他们两个要搬到洛杉矶来。我说你的孩子怎么办？那我的孩子他上大学了，没有关系了。啊，淑萍啊，这样我看你们教会业务就非常追求啊。我上次去的时候，哇，那么多人信主，非常追求。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合作，怎么连接，好不好？好。一月28号，我要到洛杉矶来到教会讲道，好不好？我说好，你就过来，来讲道。他说我年底会搬过来，那以后我们再看什么年底。我想死了，你真奇妙！我说从来没有想到张伯苓牧师会固定来我们教会。再次欢喜多了，我没有去担心，我没有去害怕，也没有去想说怎么样找哪个牧师来，谁要来这里讲道，谁要来带一起带领这个教会，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我从来不会因此睡不着而担心而难过。 很多人跟我说，不是啊，万一这个地方做不下怎么办？我说那是神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我说即使过人多到一个程度，我走到后面来讲道也没有关系，那这个地方做的那没有关系。到哪一天我们需要的时候，神就会感动。当神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领受，踏出信心的脚步，神就会供应我们一切需要。也许你说哈，2013年我看起来很缺乏，我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前面刀了好像走不下去了，我经济不景气，我银行的钱是一点点而已，我怎么能够走下去？怎么可以期待神的福气临到我身上？我告诉你，除了你跟神做你需要以外，你要先谢谢神，为你所有的谢谢神，这一点非常重要。谢谢神也是我的生命，谢谢神你还没有饿着，谢谢神你还有10块钱在口袋里面，谢谢神你礼拜天还可以到家里来，可以吃免费的午餐，免费的早餐。我们要为你所有的先献上感谢，然后神就会加添你所没有的。前几天我听到新加坡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20-30年前，新加坡的观光局受李光耀总理的指示，就说你们跟做一个报告，看看我们新加坡如何可以发展观光事业。观光局做了好几个月的调查，然后成了一个报告给李光耀总理。上面的报告是这样写的：我们新加坡没有中国的长城，没有日本的富士山，没有美国夏威夷的海滩，我们也没有埃及的金字塔。总理啊，你要让新加坡成为观光城市，那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就呈上去了。李光耀总统是信靠神，他写了一句话：我们有他里面讲说，我们除了四季每天直射的太阳之外，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除了每天太阳很大以外，很热以外，什么都没有。李光耀总理看到之后回了一句话说：你还要上帝给你什么？有太阳就够了，你去好好发展观光事业。这个观光局的人看到这个回答，怎么办？只有太阳，太阳可以做什么？他想到太阳可以种花、种树，所以开始就花了2-3年的时间，在新加坡里面种了植大量的花草树木。不出几年，新加坡就发展成为非常出名的亚洲的观光城市，连续几年获得亚洲观光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他们总理知道是一个原则。神供应给你什么，你就为此献上感谢，并且好好使用你有的，神就会成就你自己成就他。新的一年，你看看你手上也许很多缺乏，也许似乎没有像某某人一样进去那么富裕，也许你的孩子没有像某某的孩子一样读书那么好，疫情的健康有点出了状况，没有像别人那么健康，但是不要把眼光放在你所有，放在你所有，然后带到神面前，跟什么神啊？2013年，我看看我的财务状况，我看看我银行account里面的钱，虽然只有个位数字，神啊，我的车还是那一辆老旧的破车，虽然但是没有关系，我谢谢你，我还有车，还有轮子，还有一点点钱在那个account里面，我还有工作，我的孩子还听话，我的孩子还乖巧。我的先生虽然没有像牧师那么体贴，但至少让你帮我帮我打扫乐事。我的太太虽然没有那么温柔、那么美丽，或者我太太至少把孩子照顾得很好。所以呢，这些我已经感到非常满足。所以呢，谢谢你给我这些。所以呢，当你有这样心态的时候，我告诉你，不仅你自己得到释放，你自己得到自由。我相信你的信心会启动神。在新的一年，你会看到神的祝福、恩典满满的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照着运行在我心里面的大力冲锋，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不是经常行神迹满足我们的需要，神做的事经常是透过我们来做。神不会每次都帮我们做，我就一定马上医治。 你有需要马上降下金钱来，让你的银行突然间多了100万或10万那种，所以没有这么多。这样透过我心里面的大力，什么大力？我们的信心，我们感恩的心，我们信靠神的心，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讲谢谢。有这些虽然不是我的目标，不是我最重要，但是这些我已经足够了，可以感谢你。那就是你心里面信靠神的大力。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才会成充足的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我们要这样的信靠。一个非常出名的滑冰选手，也许很多人知道，他叫 Scott Hamilton。1984年，他得到全世界奥林匹克的滑雪的skating 滑冰的冠军。那这个小孩子在6个月的时候就被他亲生的父母所抛弃，无意抚养他，有什么原因？后来有一对白人夫妇领养了这个6个月的孩子。那2岁的时候，这对夫妇突然发现这个孩子长不大。2岁的时候，一般也应该有高度，应该有体重，他都没有达到，而且差了非常多。这对白人父母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认识神，他相信神。他们相信神感动他们领养这个孩子，一定有他的目的。他们相信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价值、独特的计划，在他生命当中。他们把这个孩子带到附近最出名的医院，甚至带到附近大医院里面去检查，都找不出原因来，猜这个原因，猜那个原因，猜不出来。孩子是长不大，后来到6岁的时候，这个孩子慢慢有一点点的身高高一点点，然后体重一点点赶得上，但是还是个子非常小。这个小孩子从小就非常喜欢运动，他看到人家打球，他看到人家排球、篮球、跑步，他都非常喜欢。但是每一次他参加球队都被拒绝，都被踢出来，因为他个子太小，人家总是不欢迎他，他非常受伤。但是这个父母总是告诉这个孩子，神创造你，我不会计划，神在一生美好的旨意，你持续的这个渴望要。对运动方的信心，神一定会找出一种合适的运动方式，满足你这个渴望，让你这个运动的渴望可以得到满足等等。有一天，他跟他的妹妹，就是这对白人夫妇自己养的生的那个一个女孩，去滑冰场学滑冰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就迷上了滑冰，他就跟他父母讲说：“我能不能滑冰？”但那时候男孩子滑冰很少，都是女孩子来滑冰。他问好，你可以试一看。他终于穿上那个滑冰的冰刀，就开始跟他的那个，应该是他姐姐和他妹妹，就开始在那边滑冰。没想到他非常具有滑冰的天赋，他一滑就滑不会下来，而且他滑的姿势、他的动作、他的进步都超过，也超过跟他同时间学习的。长话短说，后来他成为学校代表队，成为美国国家代表队，成为1984年奥林匹克 skating 的冠军。这个 Scott Hamilton 这个人，后来他说：“要不是我的父母相信神，要不是从小我父母让我知道神在一生有美好的计划，我虽然身材比较矮小，但是我感谢神给我这样的身材的身高。”我知道神必定可以让这些看在别人看似缺陷或是不好的身材当中带出好处来。他完全的信靠神，他终于完成了神的他一生的计划。他现在经常到世界各地分享神的他生命中的那些奇妙的作为。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心态，不仅为我们所有的感谢，也要相信神在新的一年将一生有奇妙的计划。在这一年，神不要做什么事，不要成就什么计划，在你生命当中，你要真正的从内心里面相信。特别是碰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你不足的时候，特别是你想放弃的时候，你要坚定的相信，神没有忘记他在你身上美好的计划，神在你身上的感动的渴望，只要是从神来的，神一定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神一定会带领到你到达那个他要你到达的境界，不要失望，不要灰心。在以后的300多个日子里面，会有伤心的时候，会有挫折的时候，会有失望的时候，会有难过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鼓励我自己，那都没关系，那不能阻挡神成就他一生 在我身上的计划，也不能阻挡神今天在我生命当中所要成就，建立信心，相信神永远不在。相信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态，你会经历神，你会经历你的田地会像得到春雨滋润的田地一样。你今年回顾到年底的时候，你回顾的你会想说，哇，神真的是丰厚的祝福。我今年没有因着把眼光放在那些我的缺乏、我的不足、我的挫折，而失去了我喜乐，而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我们时间是有限，我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短暂。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消极、沮丧、抱怨、难过，甚至想放弃、失去人生热情的。不要把时间放在这事情上面，放在这负面的情绪上面。我每天早上起来，即使面对困难、面对挫折，我们要坚定的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在神哪里有难成的事情？在神哪里有不可能成就的事情？神永远没有离开你。所以今天我要坚定的依靠神、信靠神。我相信，就如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他过去如何供应我、满足我的需要，他过去如何翻转我的情况，我相信今天他仍然要做同样的事情。今年会有很多的改变，但是一个不改变的事是，我们的神永远不会改变，他永远在我们身边，他永远渴望他的儿女获得平安、获得喜乐。在新的一年，在神的面前立下心志，神啊，今年我要依靠你，神啊，今年我要为我所有的一切献上感恩，神啊，今年我要能够像得到春雨滋润的田地一样，我的生命要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饶恕、因着你的供应，我丰丰富富的在我生命当中结出果实来。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很多的弟兄都知道，关于以利沙的一个故事。当以利沙过世的时候，有一天，以利沙一个仆人，不是以利沙，以利沙的一个仆人的过世之后，他以利沙来到他们家，这位不是神很多的一位同工，他过世了，他留下一个寡妇跟一个孩子。有一天，以利沙来到这位寡妇的家中，寡妇就跟以利沙讲说：“你看，我的先生不是神那么久，我的先生不幸的过世了，现在债主来我们家要讨债的，我们家什么都没有，这些债主要把我的孩子拿去抵债，当奴隶，好让我可以还清欠他的债务。”以利沙到他家的时候，这位寡妇不断的告诉他他的需要，他多可怜，他怎么样。但是伊丽莎马上停住他，说：“你不要说，你只要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什么？你家里还有什么？”我相信今天，也许很多人在年初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讲：“上帝啊，你知道我有何问题？我的困难，我有这么缺乏，我这么不足吗？”我相信神就如同伊丽莎对这位寡妇所说的一样，神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可以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什么？”神，我相信在年初的时候都会跟我们一起问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然后神这个以利沙就问这个寡妇说，你家里还有什么？他们问他说，你缺乏什么？你需要什么？他说，你家里还有什么？这个寡妇就说，哎，你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今天我相信神也在对我当中的一些人讲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你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在你身边？你还有什么是我祝福的？你还可以拿出什么来？也许你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一把眼光放在对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在上帝面前讲说，神啊，新的一年还有健康，还有家庭，还有事业，还有工作，还有地方去，还有弟兄姐妹安慰我、鼓励我，还有小组可以去，我还活在你这个地方。我相信，如果你愿意跟这寡妇一样，接受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讲说：“上帝，这是我有。”这故事的发展到最后是，这伊丽莎叫这个寡妇到附近借所有的油款来，这个寡妇把油，她今天剩下一点油交给伊丽莎。然 后伊丽莎就说：“好，你既然愿意把这个胶道拿出来帮助别人，或是供应我的需要，我必定帮助你，可以不仅自己够用，而且超过你原来的好几倍。”相信在新的一年，上帝在跟我们每一个人说：“你愿意把所有的胶带我手中，你就可以备成它，就会让你没有缺乏。”新的一年，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你是不是愿意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讲：“上帝，我把我的婚姻交给你，我把我的工作交给你，我把我的事业交给你，我把我的儿女交给你，我把我的亲戚交给你。神啊，我努力的做了，我努力去经营了，改善婚姻，改善健康，努力工作，打拼事业。那神啊，最后的主权还是你，我要交在你的手上。我自己能力有限，我做我该做的，但是我做不到，神啊，求你做。”我相信，如果你有这样心态，神不仅会满足你需要，还倍增你交在神前面的。不要认为说我的婚姻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的健康已经医生说没有效了，没有救了，没有药可以医治了。我的工作似乎看来一点着落都没有，经济这么不景气，我的孩子、我的事业等等，似乎看起来都不是很正面，看起来不是很有盼望。但是如果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跟神说：“神啊，这是可以的，像这个寡妇一样，虽然失去了丈夫，剩下一点理由而已，但是伊丽莎邀请他把眼光放在所有的。同样的，你愿意把眼光放在你所有的，那交到神面前，我相信今天你会是一个蒙福的一年。我相信今天你会经历神非常大的祝福。我相信今天神会借着运行在你心里面的一个大能大力，充满你的。”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我相信今年你会因着竭力追求认识神，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就会像晨光一样的出现，来必定引导你像甘雨、像滋润甜蜜春一样。我相信在新的一年，调整好我的心态，面对新的一年，可以期待美好的事情发生在身上。美好的，美好的事情，感谢你的经历，好，一起好不好？
就像是